好，我们继续看卷十九讲义498页。菩萨为什么要学三西大品的理由？第二，世间即涅槃，菩萨转世间为涅槃是般若力。复次，若如汝所说，就像你说的，菩萨他要久住生死当中来度化众生，那应受种种身心苦恼。菩萨也很辛苦啊，虽然说他度化众生的苦，那经常自己在生死当中度化众生，众生不好度诶，所以他自己也会苦恼，身苦心也会苦啊。若不得真实的智慧，云何能忍世事？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，他本来对人是不会有嗔恨心嘛，那但是对法较有执着的话，他因为法对法有憎恨或者是贪爱，而对这个人也会起嗔恨心。同样的众生不好度，如果说他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话，起都叫起死啊，他一定那还有那个原动力再怎么继续度众生呢？以是故，菩萨摩萨在求道品真实的智慧的时候，以般若波罗蜜力故，能转世间为道果涅槃。就世间的种种杂染啊，它有空性的智慧能够观。但是它跟二圣不一样，二圣它是赶快厌离世间啊，另外寻求涅槃。菩萨他就在生死当中观空，而当下转这世间为涅槃，这观世间即涅槃。何以故？他的转折是这样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，这些世间从因缘和合而生，他是从缘起法来观，因缘和合而生，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话，那就没有自性。什么是自性？自性就独有嘛，不带因缘啊，它有主宰啊。但是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话，那就不是独一，不是长恒不变啊。所以和合生者无有自性，无自性故，我们就称它为空啊。所以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种断灭，不是啊，它只不过是无自性。既然是空，无自性，那就不可取着，不可取相，那就是涅槃，因为涅槃它贪嗔痴用尽，它不会有任何的执着。所以从前面世间，从因缘和而生，无自性空，不可取，到涅槃，观世间即涅槃。以是故说菩萨摩萨不住法，住般若波罗蜜中，不生故，应具足四念处。好，下面括弧二，大小差别。声闻必知佛法中，不说世间即是涅槃，因为声闻二圣人他厌离世间，赶快，另外心向涅槃，他不说世间当下就是涅槃。何以故？智慧不深入诸法故。菩萨法中说世间即是涅槃，智慧深入诸法故。如佛告须菩提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也是一样，空即是涅槃，涅槃即是空。这个色受想行识等于是代表五蕴的世间呢，那空，空就是涅槃，所以色即是空，就五蕴是空，是五蕴就是世间，空就是涅槃，所以世间即是涅槃。中论当中，观涅槃品也有说到，涅槃不异世间，世间跟涅槃没有少分的差别。涅槃记跟世间记， 同样是一寂，无有差异。什么是寂呢？寂就是穷尽，穷尽的意思。涅槃的穷尽处跟世间的穷尽处，究竟处，它都是空性啊，都不能执着，涅槃也不能执着，有法超过涅槃一样不能执着，那世间杂染更不应该执着了。所以中论他说，涅槃之实际即与世间际，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。菩萨摩诃萨能够得到这样的实相，所以不厌世间，不会急着自己入涅槃而不顾众生。萨基道品是实质之地。好，那到目前为止是说，所以萨基道品不要认为这是二圣法，菩萨不应该修，放弃，不是这样，他还是要修，但是要用般若蜜相应，而且不执着这个般若相来修萨基道品。好，底下就说到萨基道品很多耶，37种哦，记都记不住啊，要怎么修呢？来问就问一个问题，四念处就可以具足得到了，为什么要说到37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四念处可以得到就好了嘛，那为什么要说其他的？如果你说略说故四念处，广说有37，或者说那也不应该这样子啊，广的话应该无量啊，为什么要37而已？你要广的话那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外人提出这两个问难。好，有关第一个问难，论主来作为解释，解开他的疑难。好，括弧一，众生心种种不同，烦恼也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欢吃咸的，有的人喜欢喝辣的，烦恼有的贪，有的比较嗔，有的吃，各种不同，所好要的所理解的法也都不一样，所以佛为众生广说四念处，虽然具足能够得到，但是不要说四念处就好，也应该说其他四正勤等诸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心种种不同，烦恼也种种，所好要的所理解的也有各种不同。佛法虽然说一时一相，但是为了众生千差万别，所以于十二部经84000法门做种种分别说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佛在初转法轮说四圣谛苦集灭道那就够了嘛，也更不需要说其他的法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佛经很少了，对不对？初转法轮经就够了啦，也不用这样子后这大正藏就有100册，念到什么时候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四圣谛就好了啊，是不是？不必说大正藏100册了，我们大正100卷，念到这里的时候才不过19卷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那念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这里说，因为众生心烦恼好要各种不同，所以不能只有说四圣谛，也不能只有说四念处。那说四圣谛有它的缘由，那是为厌苦求乐者，为这样的众生说四谛。身心等诸法都是苦，无有乐，来阐释苦谛。那有苦的结果应该有苦的因缘呢，那苦的因缘呢，那就是有贪爱啊、无明这种种的烦恼，这个叫做极谛。极就是苦的因呢，苦的因严格来讲除了烦恼以外还有业， 那我们要觅苦，苦所尽处，那就是涅槃。那达到涅槃，那要修道嘛，啊，方便至涅槃要修道，那就是道地。这是为厌苦求乐众生而说四谛。另外呢，有为多念乱心颠倒的众生，因为他们执着有常乐我净，他们执着身本来是不净嘛，有人执着清净，所以为他说观身不净；有的执着乐受，为他说观受是苦；有的执着心是常，为他说观心无常；有的执着是法是有我，为他说观法无我。所以对治这四种邪行，常乐我净，而为他说四念处。如是等诸道法，各个为众生说。譬如一位药师，那当然他有很多种药啊，他并不是有一种药来治种种的病，重病不同，药也很多种，千差万别。对治身病都要那么多种药了，那心病也是啊，众生的心病很多，所以佛也用种种的药来对治。以下大略举以一法度众生乃至以四法度众生，那更多的法还有了。或说一法度众生，如佛告一位比丘说，非汝物莫取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去取着。比丘言知矣，世尊。佛言如何知，所以这个比丘很厉害哦。佛他所开示的说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执取。只要一般人的话，他会说，诶，这个闹钟不是我的，我不要来执取，不要去犯偷盗了。可是这位比丘他怎么回答？诸法非我物，不应取。什么是诸法？那包括可多了啦，身、五蕴，那个种种我执、法执，这些所有的法都是无常生灭的，都不应该执着。这样的话，这众生用一法就可以度了，因为他不执着一切法，他已经能够了解到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空无我了。都无蕴是无我了，你都不取的，那当然就可以得度咯。以二法度众生，比如禅定跟智慧；以三法就戒定慧；以四法就四念处。是故四念处虽然可以得到，但是还有其他的法，比如说五根五力啦等等，语法修行的法门也多少不同，分别多少也多少差异，它观也不同，所以还应该说四正勤等其他的道品。好，那针对第二个问难，如果你广说的话，那应该更多啦，你为什么只说37？你不是越多越好吗？如果要广说的话，论主，他也很善巧，说诸菩萨摩萨信力大故，为度一切众生故。在这当中，佛为一时说37道品。如果还有说其他的义法道门实相等，他都能够含摄在37道品当中。以这个37道品重要和合，能够治疗一切众生的病，通通足够了，就37道品已经足够了啦。任何一个法跟这个37品来和合的话，是故不用多说。如佛虽有无量力，佛的神力广大无边啊，但说实力就够了，于度众生是就足够了。佛的实力，这个后面会提，就是佛观众生， 种种因缘啊，你过去生是什么啦，或你下一生会到哪里去啦，种种力啊。所以虽然说佛有神力无量无边，但是说实力来度众生就够了，不用多说。同样的，要用众生得涅槃上七条品来和合也就够了，不用说太多。好，底下再解释三十七套品的名义。三十七套品虽然说在名目上有三十七种，但是它的内涵收摄起来其实只有十法，十法为根本。那十法呢，一是信，第二是尽，第三是思维，思维就是正思维了，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。正思维跟寻思觉观有关系，还有精进、念、定、慧、除，这里的除就是清安了，喜，还有舍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有几个加粗的思维、除、喜、舍，这四个是加粗的，因为它只有一法，单独的。思维是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，后面的除、喜、舍，这都是七觉知的内涵。除觉知、喜觉知跟舍觉知。那其他的呢，还有信、戒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信在三十七套品里面有信根跟信力，就是五根，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，信根跟信力都是属于信的。戒就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。精进有四正勤，勤就是精进嘛，还有五根五力也有精进根、精进力，七觉知也有精进觉知，八正道也有正精进，所以这些它的体性都是精进。在念，五根五力都有念根、念力，还有念觉知，还有八正道的正念。定，四如意足，四如意足也是定，五根五力也有定跟定力，还有定觉知跟八正道里面的正定。再来慧，慧要注意哦，四念处它的体性是智慧，不是念。四念处它并没有放在念那个地方，它放在智慧，这底下会说它的体性是智慧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慧根慧力，这是五根五力的。还有七觉知里面有择法觉知，择法它要分别抉择诸法，当然是需要智慧咯。还有正见，正见当然还是智慧。这个表很重要，在成佛之道老师也有谈三圣共法，也有提到这边。因为后面十九卷在谈七觉知八正道，有一些他说如前说，如前说就是其他的，比如说谈到正定啊、正念啊，或者是慧啊，他说前面说过了，其实前面说过的主要就是在五根五力啦、七觉知啦，很多地方说过了，所以他就不再重复。好，再来就是三十七套品为什么分成这七句，七句就是七组啦，七组就是四念处是一组嘛，四正勤是一组，四足一组，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，一共有七组。好，那这七句的名是怎么得呢？他说这些法念随顺智慧圆中止住，这名为念处。 啊，破邪法，正道中行啊，那叫正精进，就要精进要在正道啊，精进的破除邪道。色心安稳于圆中啊，这就名为如意足。软智心得，故名根；立智心得，故名力。啊，这是软智跟立智相对称。立智就是比较立根的智慧了，软智就比较钝的智慧。所以五根五力都是心经念定慧，但是力啊，它是比较更上一层，名为力。来修道。啊，配合七觉知，见道配合八正道。不过这个也有一说啊，如角注二十一啊，请大家自行参照。从名称上来看也很好记了哈。八正道有道嘛，就见道位那个见道啊。啊，七觉知它因为有很多是有关于。比如说清安啊、喜啊、舍啊，都跟禅定有关的啊。那在修道的时候，那也可以用禅定的方式来降服这些修惑。好，再来谈为什么要依着这个次第啊？要先谈思念处、思正勤这样子呢？啊，问曰。应该要先说道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行道然后得诸善法啊，譬如人先行道然后才能够到所到的地方，那为什么现在回过来啊，先说四念处啊，最后才说八正道呢？好，论主先总答，你说的颠倒其实不颠倒啊，上七道品是开始想要预入道的时候的名字啊，别是如行者啊，一个修行人啊，到师父那个地方来听法，那听法的时候呢，要忆持不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先用念持是法啊，是名念处。要不然来听大智论一出门光光光了、哦、那不菜啊、哦、所以开始的时候出入道门的时候先忆持不忘、哦、这个叫念处、嗯、那不忘以后这个法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从法当中来求果，我要精进来修行、哦、了解这个佛法道理，我要去精进来修行，所以接着就要正勤啊。那很精进的时候，多精进故心散乱啊，不学则已，一学说啊，名相怎么那么多？啊，我记不了，我还能来听吗？哦，有时候就会产生种种的疑惑了啊。其实名相多哈，慢慢熟能生巧。不用特别记，我会强迫中奖啊！重要的话不断的说，你不记也会记得哦啊！所以这冥想没有关系。那多精进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经也不错，那个法也不错啊，就是心散乱。这时候要稍微克制一下啊，摄心调柔固，这个名为如意足。接着。心调柔以后生五根，本来可能刚强难调的啊，现在调柔以后就容易产生信啊。对于诸法实相甚深难解，他以信根故能信啊，这名为信根。那这个实相的法很好啊，我要开智慧，要得实相。不惜生命，一心求道，叫精进，则名为精进根。常念佛道，不念于事，则名为念根。经常 摄心在道，它名为定根，在观世谛的实相，它名为慧根。好，这就是五根的。而五根再进一步增长，能够遮烦恼，如大树立能遮水。五根增长的时候，转入身法就名为力。在得力以后，分别道法有三分，那三分这等于是分成三组。第一组就是择法觉知、精进觉知跟喜觉知，这三法行道的时候，如果心默，比如说比较低沉，那我们择法，比如在稍微思维抉择，或者精进，或者是有喜，那本来很低沉的，它会让那个低沉的能够上扬，能够提起精神来。那相反的，清安的觉知、除觉知、定觉知跟舍觉知，这个是都具有那个安定的作用了。此三法若行道时，心动善，有的心里比较动善的时候，用这三法清安，安住下来，定舍，能够设令心定。这是第二组。第三组呢，就是念觉知。念觉知在二处，它功能可以集诸善法，也能够遮种种的恶法。如守门人，让有利益的让他进来，没有利益的或者有害的，把他挡在门外。同样的，这个念觉知呢，如果心默的时候，那用这个念觉知来策动择法、精进跟喜，让它起。如果心善动的时候，那就念除、定、舍这三法来摄心。五觉、十觉，此七圣能道，故名为分。这觉在角注23宋元明本都是讲学啊，无学。如果无学的话是阿罗汉了。七世能道，故名为分。好，这是谈七不离分。最后说八正道，得这些法安稳具足以后，欲入涅槃为成。我们要进程，要走一些道路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道路呢，就是八正道，是故名为道。好，以下就是具体分别来谈37道品。那37道品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它有声闻法的37道品，还有大乘法的37道品。声闻法的37道品很长，从讲义502页一直到522页。522页啊。那522页括弧6的地方在谈大乘的37道品，一直到最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看声闻法的37道品。先看第一组四念处。什么是四念处？那就是身受心法。那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观四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但是注意，这个其实是偏重之说，偏重。我们虽然讲说观身不净，但是身念处它不是只有观不净哦，观身不净以外，它还有观身是苦、无常、无我。所以底下说，这四法虽各有四种， 意思是说观身，除了观不净，其实它可以观苦无常无我，其他也是一样，观法不是只有观无我，它可以观无常观苦。不过呢，身众生比较容易贪着，想要保护它啦，喂它啦，养它，本来是不净物，也是净，所以身应多观不净。受感受也有很多种啊，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不乐受。但是我们要观苦受，就一切有为法皆苦，比较能够跟道相应啊。心要多观无常，法要多观无我。底下说，那你为什么只有说四念处？为何不说三念处，说五念处呢？他说，凡夫人还没入道之时，容易起四颠倒。四颠倒就是常乐我净这四颠倒。为了破除这四颠倒，所以说四念处。破除净颠倒就说身念处。乃至破除我颠倒而说法念处，来观法无我。所以说四种念处不多不少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怎么修四念处来对治四颠倒呢？好，首先谈身念处。身念处因为他说多观不净嘛，所以底下就先谈不净。就是观无一，观身五种不净。但是并不是说观不净而已哦。我们请看讲义504页。观无二，观身不净以外，他还要观无常，还要观身是苦，观身是无我。好，所以也身念处，它有分这两个阶段。好，我们先回来看观身五种不净。行者依境界住，就是要持戒清净，还有一心有定，还有精进，来观身五种不净。哪五种？生处、种子、自性、自相跟究竟不净。什么是生处不净？这个就是我们小孩子啊，还在母胎里面，主的就是在怀胎的那段期间啊，那个地方叫生处不净。头脚腹脊髓啦，种种不净物合名为女身，这主要是讲的母亲啊。内有生脏熟脏，屎尿不净。其实不止女生这样子的，男生也是中文不净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生脏熟脏？在佛典里面经常看过，我们请看教注27。慧敏法师的博士论文里面有引到，所谓生脏就是储存未消化食物的处所，就是一直到肚脐为止以上，这上腹部或者胃，这称为生脏。什么是熟脏呢？熟脏就是储存已经消化食物的处所，那就是属于下腹部这边的，那就是说我们身啊，内有肠胃啦，种种屎尿不净，外有烦恼，还有业因缘风来吹四种令入二脏中间。他在描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众生因为有烦恼，没有断尽烦恼，有造业， 有烦恼有业，有惑业就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烦恼有业，那就感得这个事来入母胎啊，所以四种命入二脏中间啊，其实就是入母胎了啊。那么在母胎里面，八月九月，我们现在一般讲怀胎十月了哈。那在母胎里面啊，其实也不是很干净的啊。如在屎尿坑中啊，如说身为臭秽啊，是污秽的啊，并不是从花间而生啊，也不是从占卜而出，占卜是一个很香的花。也不是从宝山而出，所以身是臭秽不净的，这名为牲畜不净。在种子不净，种子不净主要是谈世的种子，我们入胎世就好像一个种子入胎以后慢慢长大为人，种子不净者，父母以妄想邪意念的风吹淫欲的火故，就我们为什么会是种子啊？那我们有这个烦恼有业，没办法得涅槃出三界，所以还会感得另外的五蕴啊，所以有事。那这个事，要投胎的话要因缘和合，要父精母血和合啊，你才感得这个有事的身啊。所以这里是描述父母的因缘，父母因为他没有离欲嘛，没有离欲，没有修清净法，所以是以妄想邪淫念的风还有淫欲火啊。底下有提到血啊，这是主要描述母亲的啊，母血。后面也提到精啊，是父亲的精。血随高流，热变为精啊，就父母有父精母血，这是谈外在的因缘。还有这个轮回的人，他本身过去的业，树叶行因缘，是种子。在赤白金中住，血是红的吗？金是白的，主要就是说个人因为过去的行业烦恼的因缘，加上父母亲父精母血，那四种子生在这个地方，这名为生种子。如说生种子不净，并不是其他的妙宝物，不由净白而出，不由净白生，但从尿道出，是名种子不净。再来自性不净，自性不净就比较偏重于我们身内身体的种种体内的不净，从脚到头顶，四边薄皮，其实只是外面一层皮而已了，其中所有不净充满，你不管是用衣服啦、装饰啦，或者洗得很干净啦，种种香花，吃的也非常美味，但是呢，隔了一碗皆为不净啊。有的人他烫头发烫得很有型啊，形状很好，晚上不敢睡觉，害怕睡要压扁了。假令衣以天衣，食以天食，即使像天上那样的漂亮的天衣，那样美味的天食，但是这个都是它的性本来就是不净啊。天最后福报享尽的时候，它也会发臭嘛，对不对？花也会掉落啊。那何况人的衣食啊？如说 地水火风池能变除不净。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人有色身嘛，一样是地水火风，即使你跳到海里面去啊，来洗这个身体，它也不能够让它变成是洁净，也不能变香，则名为自性不净。再来自相不净，自相不净比较强调它那个九孔流出来的一些不净的之意，自相不净者，是生九孔常流不净。九孔有两眼啊，两耳啊，鼻子啊，还有嘴巴，还有大便道、小便道。眼睛会流眼泪啊，有时候也会结那个屎啊，眼屎。耳朵也会结耳垢啊，鼻子也会流鼻涕啊，嘴巴也会有痰啊，或者口水。侧道就是大便道，会有大便，水道的小便道会有尿，这是九孔以外呢，其他的毛孔也有很多啦，毛孔有多少？很多啊，那还会流汗，种种不净。如说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肉囊成物。肉囊就是一个皮囊啊，但是它有泄肉。你一个肉囊成宝物，不断的泄肉啊。那这里自相不净呢，主要是强调我们九孔流出不净物啦，还有流汗等等。再来究竟不净，究竟不净主要是强调我们死后，人一生走完以后啊，走到尽头了，死尸啊，尸体啊，那当然是不净咯。如果这个身头火变成灰，如果是被虫咬，那就变成屎，在地就化为土，在水就膨胀烂坏，或者被水虫所吃，一切死人尸体那是最不净的。不净法九相中当广说，这个在卷二十一的时候会谈九相。如说审谛观此身，我们仔细的观察这个身，最后呢一定会死嘛，很难去控制，没有办法让他返老还童啊。备恩如小人，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是这么样的体贴，这么样的照顾，但是呢他忘恩负义啊，他没有随我们的心愿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照顾他，希望他那个青春永驻啊，可是呢他老给你看啊，死给你看，所以这种忘恩负义的身体，是名究竟不净。好，以上观身念处就是先观不净。不管是从我们现在身也好，融入胎也好，从此也好，全部一直到最后，从头到尾通通是不净。好，底下除了观不净以外，还有观无常、苦、无我啊。所以身啊有四种观哈。好，先谈观身不净。这个身在活的时候也好，死的时候也好，或者说身边的东西，或者说我们所安身的处所，通通是不净的。如香米的净水，有的人说这个身体臭啊，喷香水，你觉得是香啊，别人不见得是香啊，香的每个人好恶不一样。好，即使是这样子啊，水百川流入大海以后，它还会香吗？还会干净吗？ 还会甜吗？最后都是变成海水啊，同一味咸苦。我们身所吃的种种美味，好色好香，或者种种细滑很好吃的美味，一入腹入肚子里面，全部变成不净。这个身从生到终了到死，通通是不净的，生可换厌。在观身无常，行者思维，这身虽然不净，如果说有一点点常，那也是错误的。身其实通通是无常。在观身是苦，身是不净无常，那如果说身有一点点乐，其实那也不对啊。其实身呢，它通通是大苦，因为它是不净啊，是无常啊，没有一点点的乐，它是大苦的。是身啊，因为这个身它是众苦生处，如水从地生，风从风出，空出，火阴木有。我们因为有身啊，内外诸苦呢都是从身而出，内苦就是老病死，外苦因为我们有身啊，所以刀杖寒热饥渴都会有苦。所以无有大患唯无有身啊，就是这个身。身不是像母亲有身孕啊，妄心不是，唯有有身，就是有这个身体，所以会有饥渴老病死啊。好，问曰：有人说这个身不是只有苦啊，人也会受乐啊，那怎么会通通是苦呢？问曰：身不只是苦性，也有从身有乐。如果没有身，那五欲啊，那谁来受这些乐呢？底下这几个比喻非常棒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凡夫以为是乐的，我们来检讨一下是不是真乐。是圣地的苦就苦圣地了，圣人知道他确实是苦，可是呢凡夫误以为是乐的。那到底一个主张乐一个主张苦，我们要依谁的呢？这里说圣时可依，愚或遗弃。圣人他有智慧啊，他觉得说世间无常是苦，这个才是真实的。我们要以圣人的这个为准。凡夫误以为有乐，事实上他们是迷惑了啊，苦中作乐，所以他要抛弃啊。真实来说，身它其实是苦的，以止大苦故，以小苦为乐。底下一个比喻，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应该判死刑的，就有人说好给你开恩用刑法300大板打屁股免你一死，他反而很高兴事实上他那种高兴是真乐吗？相对于死刑他是稍微苦比较少，但是还是300大板打屁股啊，还是苦啊，对不对？罚实为苦，以待死故代替一死，他误以为他就是乐。其实我们众生都是这样子啦，比如说开始说你要上课上3个小时，就底下说一两个小时就好了，他就很高兴了。本来要挑500担， 他说啊，挑200担就好，哦，他就很高兴。其实还有200担要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乐呢，都不是真实的乐。第二个比喻也很好啊，旧的苦是苦，误以为新的苦是乐啊。这里的故就是故旧了，就是旧的意思啊。比如说，开始大家站着啊，很疲劳，对不对？啊，让你坐就很快乐啊。那开始坐的时候很快乐啊，叫你一直坐着不要站起来，那就很辛苦了啦，对不对？久着生苦。那坐久了想要起来走一走啊，啊开始站起来站立或者是卧躺，开始也很舒服啊，但是真的久病不起爬不起来，那更辛苦啊。所以辛苦为乐，那久了以后就厌烦啊，误以为乐，但是你换一个姿势其实还是苦啦。就像说一个牢笼里面啊，一个牢笼里面，你在东边的角落觉得不耐烦了，你换个角落跑到西边跑到南边一样啊，在牢笼里面只是不断的换位置而已。从六道轮回来说也是一样啊，有人做人做得不耐烦了，他要自杀跑到三恶道，其实即使是升天一样啊，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在一个牢笼里面啊，只是换不同的位置了。所以我们身体动作了，屈身俯仰喘息啊，苦常随身，从开始受胎出生啊，一直到死，无有乐时。好，再来，世间啊，特别是欲界的众生，有的认为受淫欲为乐，淫病重故求外女色啊，得之越多啊，他的过患也越重。就好像说有人得到疥疮啊，疥疮那稍微靠向火边一烤一烤啊，或者是抓抓痒啊，觉得也很舒服，但是当时小乐，可是他越抓越痒啊，那羞那辱，大痛转身。如是小乐亦是病因缘故有，他觉得抓痒很舒服，但是他是病才有这种乐啊，他是病因缘故有，不是真实的快乐啊。无病之人来看他啊，你这种乐算什么乐？抓痒还有什么乐啊？未生慈悯，离欲之人一样啊，那观淫欲者亦复如是啊，怜悯这欲望多的众生为欲火所烧，多受重苦啊！所以离欲的人来教贪欲众的人，叫他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如是等种种因缘之身苦相苦因啊，不只知道苦的结果相状，还要知道它的来源啊。行者之身。只是不净无常苦，不得已而养育之了哈。我们借着这个假的身来修行，譬如父母生子啊，那儿子再怎么不孝啊，因为自己生的啊，所以只好养喽。啊，再比喻这个身哈。好，底下观身无我，身即是无我，非故不自在故。譬如说，有的得到。风，因为四大不调啊，风大不调的话，不能够行动自在啊。或者说，有的人夜晒啊，不能够言语啊，喉咙啊阻塞啦，然后等等的，以是故知身不自在啊。如人有物随意其用，身那就不自在啊，不自在呢就是无我。行者思维这身是不净无常苦空无我，所以我们观身要观不净，观无常，观种种身的过患，这名为身念处。 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